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三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路加福音的讲义，前面好像还有一两份，现在可以来拿。如果你拿过的没有带来，你不要来拿，请没有拿过的人。我们正在讲路加福音那些独特的记载。先前我们提到，他在讲到基督为人子，他的那个顺从的生活，那是人性里面一个很要紧的事。可能现代人觉得，我们追求的自由跟这个好像相悖的，可是其实不是，那是人性里面会真的为我们带来自由健全的道路。可是基督取得人性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件很要紧的事，也是路加特别强调的，就是祷告的生活。那我们上一次我们看到在基督的降生的那些年日，那些附近，一直有一个祷告的氛围在那里。可是今天我们要开始进到基督自己本身的祷告的生活。我们来看三章二十一、二十二节，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二十二节，一起来读。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知道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耶稣受洗的事，有的记详细一点，有的记得很简略，但是大致上都有记载。可是只有路加告诉我们，主耶稣受了洗之后，他应该是在约旦河里面，站在约旦河里面受洗的。他受洗完不是就赶快擦一擦脸，被人牵到岸上去换衣服？他并没有，他留在那里做什么？祷告，对吧？好，你读马太、马可、约翰提到耶稣受洗，都没有讲到他祷告这一件事。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富有教育意味的一幕。他是神的儿子，在永恒里面与父同在。你知道父跟子之间是不需要有什么动作就可以心意相通的，因为我们的主说：“我与父原为一。”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所以他们是不需要培养友情，他们不需要培养默契，他们不需要讲什么话，不需要做什么动作，就可以心意相通，他们是合为一体的。可是当神的儿子来道成肉身，取得人性，也取得人的身体的时候，路加给我描述他怎么样虔诚的祷告着。好，他受完洗，我想他受完洗不是开口带领一个半分钟、一分钟的祷告，不是的。我想他在那里祷告了好一会儿，虔诚的祷告着。我想那是因为他取得人的肉身，他要把这个经验，把那个跟父联合的这一件事带到身体里面来，人的身体里面。或者你也可以说，他取得人的身体，要在人的身体里面，要把人这个受造的人，带着肉身的人，带进与父这样子的交通连结里面。你读基督的生平的时候，不时的可以用这个角度来想他，就是 虽然他是神，他知道一切，可是他成为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讲应该也不是错的，就是神他选择走一条他自己没有走过的路，哦，一条新的道路，就是取得人的肉身，所以他需要在那里好像带着探索的态度，看看在肉身里面可以怎么样生活，对吧？哦，我想我这样讲不过分，因为希伯来书讲的比我更过火一点。他说他在肉身的时候学了顺从，对吗？学习顺从。那我想他也是这样。我取了，我虽然原来与父那样联合，可是现在我取了人的肉身，我在肉身里面怎么样继续维持跟父那样的联合呢？有一件很要紧的事就是祷告，所以他就过一个祷告的生活，我想他在受洗的时候这样祷告，应该意味着他在显在人面前之前那三十年隐藏的生活里面，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我相信是这样。而我喜欢在这里提到说，他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我觉得那是祷告的很精义的地方，精髓的地方。祷告的真意应该是带来天是打开的，你也可以说就是带来神的同在啊。所以，试试看，明白这一件事，就是祈祷，并不是像这样。注意听我这边，看看你祷告平常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存心。可是我要告诉你，就是祷告并不是这样，祷告并不是你好像你递出一个申请表之后，你就不知道那一头再怎么运作，你期待着、担心着，有时候甚至忧虑着，不知道你会不会得到 permission， 会不会通过他的审核，你提出了申请会不会被接受啊？而那一头再寄来一个允许你入学啦，允许你加入我们的公司啦，这个考试通过啦等等，这样对吧？有的时候基督徒祷告差不多是带着这个态度，有可能祷告并不是像这样，至少祷告不应该常常是这样。我觉得主耶稣在这里，这是路加记载他为人之后第一个祷告啊，他的祷告我觉得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范例，他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我觉得那才是我们对祷告应该有的定义介说，我们应该是像这样，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应该祷告到天打开来，你应该觉得那才是你祷告的目标，或者应该说那才是你进入祷告的门路，也就是那样你才真的开始祷告。你也可以说祷告带你进入这个天打开，你也可以说当天打开你才真的进入祷告里面。道生出版社出版的那一本祷告那一本书，哈利斯比，挪威的神学家哈利斯比 O. Harrisby 所写的那本祷告的书，他开章名义就提到这一件事，他说祷告就是接待耶稣在你的心里面，他没有把祷告一起的就定义成我们怎么样祈求神怎么垂听，他说祷告就是接待耶稣进到你心里。事实上他第一章一起头带头的经文是我们常常用来传福音用的经文，启示录三章二十节，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席。我很欣赏哈利斯比用这个当作他祷告的一起头的 诠释祷告的经文跟内容。他说祷告就是接待耶稣进到我们的心里来，这不是只有他这样说的。我有时候也推荐人家读一本小书，是19世纪跟穆迪同工的，也同样是一个布道家，也是一个很好的牧师，而且是一个神学家，是穆迪圣经学院第一任院长。我们常常提到他 R.A. Torrey 刀雷，或者有时候翻译作陶瑞，他有一本书叫做 How to Pray， 如何祷告，中文就是这样翻译这个书名。不同的他的书把他的名字翻成不同的东西，这本书应该是美国活泉出版社出版的，应该把他的书，他的作者的名字翻译成陶瑞啊，翻译成陶瑞。也一些他的书被他的名字被翻译成刀雷，也有被翻译作陀瑞的。我现在不太有把握，也许如何祷告他是翻译作陀瑞的吧，我不确定，或者是陶瑞。他在那本书里面讲了一句话，也是很关键的。他在教导祷告，他说：“祷告，你祷告的时候，你要先去得着神的同在。”你对祷告有这种习惯吗？就是你祷告的时候有这种习惯吗？你不只是这样的认识，我说你有这种习惯，意思说你祷告，任何时候祷告，你总是带着这样一个方向，带着这样一个态度，就是你现在祷告，你第一件想到的就是你要来遇见耶稣，要来注视他，要再一次意识到他的同在是那么真实。你应该像这样，在那个之前，你都只能说成你是在预备要祷告而已。希望我们认识这件事情，祷告就是去得着神的同在。我们许多年在教会带领弟兄姊妹都是有像类似像这样的方向，就是连我们的祷告会一定也是先好好的敬拜，有一些安静，更多的更确实的意识到神的同在，然后我们趁着他相近的时候来求告他，对吧？你自己祷告的时候最好也常常这样。我知道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事情你不一定能有这样的步骤，像彼得都快要淹到水里面去了，我想他不需要这个步骤，他只要喊着主要救我就好了。你有时候忽然听见一个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家人或者你自己有一个什么不好的一个消息，马上心里面有一个仰望神祈求神的怜悯施恩，那个你不需要先想到一定要先有神的同在。不过通常当一个人真的有需要而来向神扬起脸来的时候，他很容易得到神的同在的，对吧？他与心灵痛悔的人同住，这是圣经里面明确讲的。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你很容易这样。事实上，当我们这样，我们的祷告才真的是在用信心，对吗？你祷告的时候，先得着神的同在，祷告就是接待耶稣在你的心里面。那主耶稣是在受洗的时候祷告，我也觉得今天如果在教会里面受洗的人都能够从起头就是这样开头的，我觉得很好啊。最好不是教会规定他你要先怎么样，而是他们想到要受洗，他们就觉得更想祷告，所以受洗那天会早一点来祷告，预备他们的心。受洗完虽然他需要去换衣服做什么，可是心里面有一个更大的渴慕想要祷告。你刚刚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名下，现在你需要 留心怎么样持守与主亲密的关系，对吗？那就是借着祷告。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五十六节，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五十六两节，一起来读。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在这个前面提到主耶稣医治的人，然后显然中间有一些事路加没有记载在这里，可是很可能他医治了更多的人，众人看见神迹奇事，他的名声就传扬出去，一听说他在哪里，那附近的人就会来聚集。我想今天也有许多基督徒是这样，如果你有一个特会，有一个讲员 DM 上面写着他有疫病的恩赐，我猜想就会招聚不少人去。可是在这种看起来事工有蓬勃发展的气象的时候，路加记载说主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他不是每一次这样，有一些时候很多人聚集的时候，他教导他们，教导他们，有的时候忘记吃饭，忘记别的事，从早上一直教导到晚上，对吧？圣经记过类似像这样的事。可是在这里路加记载着他退到旷野去祷告，那是一个发展事工的大好时机，不是吗？好，我觉得路加好像借着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主耶稣的祷告显然不会常常都是在为事工的发展祷告。今天我觉得今天的世代，在很多地方的教会可能比过去的时代教会都更加的注意祷告，也常常教导催促人家要多祷告，也带领的人多一点祷告。但是会不会还是有不少弟兄姊妹他们这样去祷告的时候好像他们就集中在为神的国能够更有发展，为事工，为教会更增长，人更多人信靠耶稣等等，为这些事祷告。我想无论怎么样，教会神的儿女醒觉要有更多的祷告总是好事，可是是不是是一个时候我们也思考一下，我们有更多祷告的时候神想要我们怎么祷告。至少从刚刚的经文显然主耶稣应该不是为了事工发展祷告，如果是的话他应该就要顺着当时的情况更加的往前，多行一个神迹或者是别的，一定会使事工更加的蓬勃发展，那是一个发展事工的大好时机。其实你只要想一想今天的教会他们在要发展事工的时候，他们所祷告的常常是在一些点上，他们会期待如果有怎么样，显然事工就会更多的发展，所以他们比方尽力的想办法要让教会在一般的民众当中更被注意到，更有名声，所以会有更多的人会来寻求神，更多人得救。我觉得当他们在讲到复兴，讲到转化的时候带着这样的态度。可是相对于福音书的记载，主耶稣并没不会有那种无奈，好像什么时候能够使旁边的世人更多的认识教会，他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的名声就是这样传出去了，已经是这样。但是这个时候他却不是趁势更多的发展，却是退到旷野去祷告。对吧？蛮值得思考这一件事的。那么他到底这样退到旷野去祷告，祷告什么呢？我不知道。如果是我们，祷告什么呢？ 如果不是为了事工祷告，或者为了一些需要祷告，因为觉得主耶稣并不需要为了像我们这样，为了我的孩子生病为这件事祷告，他并不需要，因为他通常都是伸手就把人医治好了。我是真的要大家认真想一想，如果他退到旷野去祷告，到底他祷告什么？应该我们也想一想，如果你不是为事工的发展祷告，那么你祷告什么？我不知道，也许你也有各种答案。就是我觉得也有可能他的祷告有不少时间他其实只是直望向神而已，他不一定要说很多的话，就像摩西在山上一样。我想历史历代许多圣徒也是这样，比方我出信主不久读到伊恩邦兹所写的祈祷出来的能力，那里列了许许多多自古以来的圣徒或者是神的仆人使女，他们怎么样过祷告的生活。他常常列出某某人每一天祷告2小时，有的人一天祷告1小时，有的人一天祷告3小时。我记得他提过有一个主教每一天都祷告6小时。不过很好，邦兹并没有在那边比大小，并没有说祷告6小时的是比5小时的属灵。我想那是每一个人不一样。当他提到有的人每一天一定祷告1小时的时候，他用同样的力道提到这个。我就是在那里读到马丁路德的有关于他祷告的事的一段有趣的话。马丁路德说他每一天早上祷告2小时，然后他说如果那一天我知道那一天事情特别的多特别的忙，我就祷告3个小时。这个很有趣的逻辑，那是我从年轻的时候读到的。很多年以后我读到另外一段话，我不知道马丁路德在什么场合里面讲的，不过说的人应该有 credit， 应该我们值得我们信任，他应该是有认真的查考而说的话。他说马丁路德这样讲，他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话语越少越好。如果你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都是关于马丁路德具体的事实的话，那么显然马丁路德他每一天祷告2个小时、3个小时，那些祷告有许多的时间并没有说话，对不对？他自己说祷告的时候话语越少越好。关于这个祷告的时候不要有太多话，有许许多多神的圣徒都有这样子的说法。好像今天有的在带祷告会的人不知道有这种说法似的，他们不太读自古以来圣徒们对祷告是怎么说的大概。可是你不要这样，试试看更多的注意到这个。我不是认为你说话就好像比较不属灵，当然不是。有的时候因着我们够安静够在主里面，很可能会得着一些很真实的祷告的负担跟话语，而能够做出有力的祷告来。也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开口祷告，好让我们预备好进入这种不用开口也可以祷告的生活。但是无论怎么样，祷告总不是由许许多的话语来定义的。对吗？而主在这里他显然不让事工催逼着他，我想他想到服侍更多专注的事，要明白父的意思。将来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那里会记载着主耶稣他自己的自述，他说他听见父所说的他才说，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所以显然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注意这些事，要弄清楚天父要他说的话要他做的事。 我也不觉得那个意思是主耶稣像今天有的人在教导人学习说预言一样，是安静下来只为了看你里头冒出什么话语来就去说出来。我想不是这个意思啊。神的儿子跟父的关系应该不是像这种层次的，可是他留意要在父的带领底下来做事情。我觉得他在这种事工看起来可以蓬勃发展的时机，他却退到旷野祷告，包含有这样的一个意思，他不用做更多的事工，更有效的事工为他蒙召的目的，他用跟随父神做他侍奉的目的，这不太一样哈。我曾经在有一个我们主日讲到的系列里面讲到关于我们背负神的担子，基督徒习惯提到好像神要托付他的事工，把它说成神给我的一个负担，对吧？一个负担。这个说法是有圣经依据的，因为在旧约时代那些先知们，他们得到的使命，我们中文翻译作神给他们一个默示，神给他们一个默示，默是静默的默，表示的是神给他们一个默示，好像是一个启示，一个预言，就是一个信息这样。可是他们用的字，我们翻译成默示的那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意思就是担子的意思，这是一个 burden， 一个负担的意思。所以基督徒可能也借着那些懂得原文的传道人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就发明了这种词。这种还不认识主，我们的朋友们他们不太晓得我们在讲什么的，有时候他们要告诉你一件事，希望你跟他们有一样对于神的事工有一样的方向兴趣的时候，他会说我来传递负担，把我的负担传递给你，意思我希望背在我背上的担子也放一点到你身上去这样。这个跟旧约提到神给的先知一些话语真的是神给的，确实会有担子的意思在里面的哈，你就会觉得要卸下来要说出去，你才会心才会轻松下来这样。可是问题是很多服侍的人服侍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担子实在太重了一点。其实你越努力的去分享你的负担，如果有越多的人听从你，也接受你的负担，也成为他们的负担，你的负担就会越来越重，因为它意味着你的事工一定有更多的发展，人会多，你的工作就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我们想起主耶稣说的一句话，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不知道你要怎么想，你可能会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主说这个话好像不太实际啊。可是也有的人大概不敢这样说主，他们也许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们应该祷告求主让我能够这个担子真的是轻省的，是容易的，可是明明又不是这样。其实我觉得这其中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那就是你到底背的担子是不是主要你背的你觉得你的使命，你在从事的事工是不是像我们的主一样，他说我看见父所做的，听见他所说的，我才去做才去说。如果是的话，我相信你应该会觉得轻省容易， 因为这是主说的，你不要忘记主是这样说的。他们有说，他们有说，你们服侍神，你们的担子会是轻省的，你们的轭会容易。他没有这样说，他说你们要来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很清楚讲，那是他的，对不对？嗯。所以，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服侍，也许你接一个、两个服侍，你真的觉得很重的时候，承担不起，或者是会因此影响你整个的生活啊、家庭啊、你自己心里面的平安啊，你可能要停下来想一想，那些工作真的是都是主要你做的吗？嗯，也许是牧师问你要不要做，你也接受了；也许你去做了，你也觉得很好，看见人家得到帮助；也许你做了也受到别人的欢迎跟称赞。可是，一旦你有那种现象，我觉得你应该要认真去问一问，管他牧师怎么说，管他别人怎么样，肯定你，你都应该问一问，你有没有超过主要你做的？嗯，我不是说每一次你遇见担子太重，一定都是这个原因，不见得啦。有的时候是有我们要学的功课，而且主并不是每一次他的，你知道主说的容易跟轻省，不一定意味着你每一天悠哉悠哉没有什么事那样，不见得啊。主对这种事的定义，其实常常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就像他讲，他说神给我们的试探不会过于我们能够承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不过这个话好隐含有一个意思，就是有的时候他似乎把我们弄到一个忍受的极限这样。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把容易跟轻省定义成悠闲悠闲的样子，但是当它确实长期会影响你的身体、你的心灵、你的平安、你的家庭各方面，你可能需要认真的想一想这些事。嗯，还有我再补充一下，还有一种情况，主蛮喜欢在我们身上是这样带领的，就是一松一紧的，也是有的时候好像那个担子重到快要弄不下去，但它不会一直是这样。嗯，所以我刚刚提到，如果你是长一点的时间都这样，你可能真的需要认真的考虑哈。你刚刚遇见有一点担子太重，你不要太快就去实行我刚刚讲的话，那样会说不定会意味着你有点懒惰。所以怎么样才是对的，至少我们应该思想一下这些事。我这样讲你能了解吗？嗯，就是今天很多人遇见的事，其实不只是教会的服事是这样，你在社会上的工作，你在职场上也蛮用得着我刚刚讲的事。我知道我那样讲对有些人而言不太容易，因为我们的服事有可能比较握在我们手中，我要不要接受一个服事。可是你在职场上有时候不容易，是上面的人要求你做嘛。嗯，可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刚刚讲的可以是一个仍然可以用得着放在这些上面。有的时候你需要从更根源来看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嗯，为什么你会这样？有的人会跟他期待有某一个程度的薪水的工作有关，有的时候，对吧？嗯，如果你能够就是有时候遇见一些事，你可能需要去思考，如果我这样会那样，如果这样做会有另外一个结果，去分析一下，看看什么是我们比较看重的，什么是我们优先次序。嗯，有的人优先次序只是工作能够更多的发展，钱可以赚更多，至于身体搞坏啊，家庭弄得很不和谐啊，没有关系。有的人差不多是这样，我指的是这个意思啦。对不起，我再讲下去可能会有点混乱，因为 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事，可是你大概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这是我们先前在讲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的时候，可能已经提过不止一次。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二节跟十三节，来，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里可能是福音书唯一的一次记载主耶稣整夜祷告，除了在克西马尼园他也等于是整夜祷告一样。好、整夜祷告，而且也只有路加记载一件事，就是当主拣选门徒做使徒的时候，他要挑出十二个人给他们一个称号，一个职分叫做使徒的时候，他先去整夜祷告神，对吗？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也都有记载主耶稣拣选十二门徒。约翰没有记这个，但他有记载有一些个别的门徒主怎么样遇见他们的。可是他们都没有提到这一件事，就是主在设立使徒的时候先整夜祷告。我想这个包含了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在选择把一个人放在一个职位上的时候要特别的慎重、不是我们看一看觉得这个职位这个人有才干，一定会做得很好就把他放在位置上，不一定是这样、对吧、如果是这样，你何须整夜祷告神，你只需要设计一些问卷来了解一个人的能力特质。现在有很多公司或者很多人做类似这种事情，连在教会里面都有，好像你做那个就可以了嘛。可是可能我们应该期待是神把一个合适的人放在那个位置上。有的时候我们从旁边看，我们也会同意他是合适的，也有的时候不是。有一些人可能要做一段时间才会显出他是合适的，或者甚至经过一段时间他才真的变得合适。可是你一定要让神带领你才有可能知道这个。而有一些你现在看起来合适他有这个才干的人，你把他放在一个位置上，也有可能后来 为你带来很大的麻烦。这是我侍奉主那么多年来我经验过的事情。我们也经验很多这个，因为我从很起头我就知道这个道理。我们会留意让一个合适的人放在位置上面。在我们教会我特别会留意同心的人放在一个服事的职位上。对我们来讲，因为我们的聚会有很明确的指出我们追求的方向，也包括神怎么制作我们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通常都期待那些委身于教会，包括委身在聚会里面而且真的认真在追求的人，才比较会去站在那个一个服事负责任的位置上面。所以我们不是在等人参与服事，然后借着开同工会来提醒人要同心合意。我告诉你，你要用开同工会使大家同心合意是非常困难的事，几乎可以说是做不到的事，你知道不知道？可是如果一个教会是用同工会来决定教会的事情，那个其实蛮冒险的了。但是如果这些同工他们都有共同的方向，生命也被神制作过，我觉得那会不一样。简单说就是对付过老我的人了。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主耶稣需要整夜祷告神才拣选十二门徒，会不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知道父要拣选犹大，而约翰告诉我们主原来就知道万人的心，所以他也知道犹大是怎么回事，却还是要拣选他。这个对他来讲可能需要多一点祷告来确认那是天父的旨意，或者要来胜过他自己里面的不情愿。我刚刚讲的都是我自己猜的了，圣经没有记述这些事，可是我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如果主曾经在客西马尼园需要对付他自己心里面的这些意愿，那么会不会在拣选使徒上面他也对付过，这是也是可能的。再看九章，路加福音九章十八节，路加福音九章十八节一起读。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问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然后他们门徒就七嘴八舌了，有的说是西学院，有的说是耶利米，有的说先知里面的一位等等。然后我们都知道后来的发展，主耶稣问，就问门徒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抢先发言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主就称赞他。称赞完以后，主耶稣开始就讲到他要钉十字架的事，彼得就劝他，彼得总是带头说话，他刚还被主称赞过，所以情绪还在高涨的情况里面。可是这一次他拉住主不要他走十字架，就被主责备了，对不对？而且主还用有点过分的方式责备他，称他叫撒旦，你还记得吧？这就是这个有名的故事，那是发生在迦南地比较北边，该撒利亚菲利比。该撒利亚菲利比跟该撒利亚是不一样的地方哈，跟菲利比也是不同的地方，在比较北边，可能有点有人觉得靠近黑门山的地方。主把他门徒带到一个比较旁边都是外邦人，而且比较远的僻静的地方，却给他们问这些问题。为什么要主要带到那个地方去？说不定路加给我们一点答案，他说主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所以他说不定不止一次把门徒带到那种比较没有太多人的地方，因为他在犹太地啊，很容易被一大堆人围着，你知道吧？在加利利或犹太地都是这样，所以他到那个地方，大概旁边认识他的人很少，他才比较有可能有更多的安静的祷告的时间。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这个主问门徒他是谁，别人说他是谁这件事，对吗？可是只有路加给我们记载了主耶稣是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到了那里，然后问门徒这件事，对吧？我们说路加特别着重祷告，你有没有被说服了？或者你同意吗？我们这样归纳下结论应该没有太牵强。我们已经讲过好几个事件，都是其他福音书也广泛的记载的事件，可是都只有路加告诉我们他是在祷告的时候做的事或者发生的事。这里说他自己祷告的时候，我想我们在这里可能讲这个已经讲无数次了，我们都需要有像这样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们称它叫做隐秘处的灵交，就是我们跟神属灵的交通，可是在隐秘处，我们一定要有那种单独与神同在， 只有神在那里那种相交的时间。你不要让你的生活全部都被在公众当中生活所占满了。今天这个时代你很容易这样，甚至你只有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你有可能被公众所占满，因为你正在进你的脸书啦、Instagram 啦，像这些，你还是那个叫做社交网站，对不对？社群网站，所以你还是在社交当中，认真的要有这样的生活，就是单独与神同在，分出时间，分出地点，这样做。像我喜欢用那位教宗的说法来教导大家，就是找一个单独的地方跟时间，对自己说：“主，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就像这样，不一定要多说什么，多做什么，就花一些时间单独面对神。其实我没有觉得那一定是要刻意分出单独的地方跟时间才能做这一件事。如果你认真操练，你会学会跟众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一样可以有一密处的灵交。事实上你很需要学会这个，对吗？比方你一样在参加聚会，你旁边也有人，讲台上只有一个人在讲话，可是参加的会众大概不会每一个人都留意有这个隐秘处的灵交，可是你可以这样。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不注意听人家在讲什么，不管旁边的人，没有，一个人真正的与神交通的时候，他应该是一个更认真要领受神的道，也对旁边人更有爱心的人。我觉得应该是像这样，你怎么样同时兼顾这些，那是我们的学习。事实上你应该用，如果你不能兼顾这些，很可能你跟神的灵交并没有进到很正确或者丰满的地步里面啊，你知道吗？如果你能够更自在的与神同在的时候，你应该可以里面那么平静，你不需要受着我怎么样去保持神的同在所困扰，而你能够留意到旁边的人的需要。了解我在说什么吗？就像以前我的牧师荣教授还在的时候，他带着聚会，有好几个聚会，每一个礼拜有好几个聚会，我们都会去。我们其实住得蛮远的，可是以台北市来讲，我们在很西北边，他的教会在很东南边，可是我们常常都比别人更早到啊。荣教授本人也常常很早到，我就看见他早到，他会在那边安静，可等到人陆续来的时候，因为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做，那时候逐渐有些年轻人到外面去建立教会，他们也会回来参加那个聚会，所以有一些事情要跟他们讲，或者要拿一个东西给他们，或者做什么。他有时候聚会开始之前就东走西走，这里跟一个人拿一个东西做一个什么事情。可是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味道，我就是在旁边看着，我也会意识到感觉到它里面是很稳静的，它里面是很安息的。他仍然在与神同在，可是他能够做这些事，你一定要学会这个，好吗？而且记得，只有单独与神同在，才更有机会显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真正的品格，你真正的生命的样式。在公众面前你活出的样式，不一定能够代表你生命真实的样式。这是我 有一阵子以前我们在主日上午给小朋友做品格教育的时候讲过的话，你还记得吗？嗯，今天最后我们来看第九章的28-29节，这个根据马太马可福音应该都发生在前面这个事件之后，他们也排在一起，嗯，而路加也是这样记的。路加福音9:28-29，一起读。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你看，又是一个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有记载的事件，可是唯有路加加了这样的注解，说他是在祷告的时候变了形象，有没有？还不只是这样讲，还说他们那天上山是为了做什么事？祷告。这里双重的提到耶稣的祷告的生活，他为了祷告上山的，而且他在山上也真的在祷告，而且是正在祷告的时候他就变了形象。很多基督徒都熟悉登山变相的故事，可是你读路加福音，你一定不要忽略这个细节，特别要紧的细节，就是主耶稣是在祷告的时候变了形象。他不是在那边忽然像魔术师一样变一个样子，为了要表演展览什么事，他不是的。或许那天主耶稣自己以人子的身份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会变了形象，那不是他上山的目的，对吧？路加没有说他是为了改变形象上山的，而是他是为了祷告上山的。我相信今天祷告仍然是为神的荣光能够显降，他的大能能够更多的彰显，祷告仍然是为这件事预备道路的。或者你也可以说，你应该用这个来回头来查验什么才是真正的祷告，就是祷告应该带向这个，就如同主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们刚刚提到祷告应该带向天要打开来，对吗？我想那是一样的意思。而且在这里不只是天打开，而且那个天的特质显在我们的身上，那对主来讲那是他本来就有的，可是对我们来说那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的生命要蜕变成新的样式，有神的荣光的样式。我觉得其实有可能对主来讲也是一样，因为他是在人子的身份里面，在人的肉身里面，他去经历这个，就为我们打通一条道路，为我们展示了一条道路，我们可以因着过一个祷告的生活，经历神的荣光。那不是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渴望，包括我们对我们个人的生命，甚至包括对于神的事工、教会的建造、神国度的发展，都可以用这个来做我们的目标方向，不是吗？大卫说，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我们应该也是这样。可是你期待的这个是借着一个祷告的生活，也就是你只要真正的去学习跟神相交，有这个隐秘处的灵交，单独面对神，一定会带来那个结果的。我告诉你，我认识主40几年，快要50年了，我一直都不知道有别的道路可以进入神的荣光。其实更正确的说，我不是不知道有别的道路，是我从来不追寻那样的道路。无论有什么其他的花招， 可是我还是觉得，就是今天这个时代，这个讲究多元的时代，我还是觉得这是可能我不应该说唯一，但是我至少觉得是最好的道路。所以不能说唯一，因为我知道有的人不需要操练我讲的这些基本功夫，他们也可以经历神的荣耀跟大能。可是我还是建议你不要追寻那种道路，还是回到这条古道上面吧。简单的道路，可是亘古常新，就是到今天并没有改变的。就是你真正的去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那就是你经历神的荣光大能的道路，好吗？因为就是神的儿子，他来世上为行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去经历荣光的，他并没有别的特别的花招嘛，对不对？好吗？